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6月3号22点，巴黎时间6月4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六四天安门镇压30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希望丧失殆尽。台湾陆委会呼吁大陆平反六四。香港团体发表六四联合声明，为死者为未来继续战斗。香港民调显示，市民主流意见支持平反六四。特朗普访法之前，马克龙批评美国的贸易政策。特朗普称，英国脱欧之后很快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王毅与法国总统顾问通电话，呼吁推动 G20 峰会发出一致声音。奥地利过渡政府宣誓就职，意大利总理将以辞职为要挟对联合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德国社民党领袖辞职。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天是89六四事件30周年的纪念，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外媒有关六四事件提问的时候表示，对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而台湾的陆委会就呼吁大陆平反六四，总统蔡英文呼吁大陆走上民主自由之路。在六四30周年的前夕，外媒周一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多次询问相关的问题，外交部发言人耿爽重申，对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就已经有的明确的结论。他又说，中国见证70年来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完全正确。中央社报道，记者会之后的文字实录与六四相关的回答内容则全数被省略。另外，外媒提问当年在长安街上阻止坦克前进的一名美北京民众的下落，耿爽说不掌握相关的情况。而台湾的陆委会在六四事件30周年的前夕发表声明，敦促北京当局正视历史错误，早日真诚道歉，平反六四，让六四的受难者得以安息。陆委会还批评北京当局掩盖事实，更在国际社会扯谎辩解，30年来都缺乏勇气坦然反省六四事件的重要历史意义，反而封锁资讯，扭曲污蔑真相。陆委会还呼吁中共执政者放弃霸权心态，尽快推动政治民主改革，让公民力量自主茁壮，才能够真正化解社会深层矛盾。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在周一表示，六四事件和美丽岛事件都是民主发展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关键点。他说，台湾坚定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大陆这几年虽然经济发展有进步，但是在人权自由上受到很大限制，希望大陆也走上民主自由之路。另据报道，在六四事件30周年之际，美国的参众两院都安排了听证会，听取当年参与活动者的证词。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也将在国会外举办纪念活动，让世人不忘记六四。六四事件30周年的前夕，香港的支联会等42个团体周一发表联署声明，强调为死者为未来继续战斗。港大的民调则显示，香港的市民主流意见支持平反六四。参与这项联署的团体包括了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还有香港的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会和香港教育专业人士的协会等。声明说，10年来我们铭记，我们载录，我们悼念。声明指出，我们记得五月阳光下豁出一切的学子，记得六月夜里的杀戮声音，也记得我城万众一心奔走哭喊和空前绝后的游行。我们记录下政府当局急于抹去的那些人和事，将那年春夏之交的无私理想和怒火铭刻进了我们的基因，因此有了维园30年不灭的烛光。声明还表示，维园的烛光是香港人不可欺辱的象征，是让政权震颤抖的战声，也是共产党永远无法使香港顺服的明证。这份声明还表示，我们要求平反六四，并不是求上位者一句轻飘飘的评价，而是要还六四一个公道和真相，将刽子手送上审判台，让死难者与难属能够重生于阳光之下。声明强调，30年了，让我们一起坚 持原则和责任，为死者、为公益、为未来继续战斗。每年六四，支联会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由于今年是30周年的纪念，预期与会的人数会较往年大幅度增加。另据香港港大民意调查显示，香港的市民主流意见继续认为中国政府当年处理不当，同情学生以及支持平反六四，其中支持平反六四的市民占 59%， 不支持的占了 23%。 调查还发现，认为中国目前人权状况较1989年恶劣，以及估计3年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会比现在恶劣的比例再创调查自1993年开始以来的新高。自美国白宫发言人直指30年前北京天安门发生的镇压事件是大屠杀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一表示，六四天安门镇压30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希望丧失殆尽。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在一则文告中声明，1964北京当局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30年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希望丧失殆尽。蓬佩奥表示，在天安门民主运动遭镇压之后的几十年中，美国曾希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后能够成为一个更开放和宽容的社会，但是这一希望已被全部扫除。蓬佩奥指出，一党执政的中国当局不容忍任何意见为党国利益不惜违背人权。蓬佩奥高度赞赏30年前为民主挺身而出的中国人，他称他们为30年前为他们的基本权利勇敢地挺身而出的全中国人民的英雄。为此，这位美国外交最高领袖呼吁北京当局公布天安门镇压中丧生者和失踪者的名单。蓬佩奥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所有因争取言论自由、争取民主而拘押的人士，终结任意拘押行为，抛弃把宗教活动等同于恐怖主义行为的不具丝毫建设性的做法。蓬佩奥指出，今天中国公民成为另外一轮镇压的牺牲品，特别是在新疆，中共企图有步骤地消灭维吾尔族文化，根除伊斯兰宗教信仰。30年来，北京当局从未公布一份这样的名单。1989年6月3日、4日交界之间，中国军队的坦克在北京粗暴地镇压了持续7个星期的要求中国实行民主化的示威运动。这场屠杀造成数百甚至数千人死亡，但是在北京一直是一个禁区。上周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形容这场天安门镇压是一场火力全开的大屠杀。但是在新加坡开会的中国防长魏峰和却指30年前的镇压是正确的，他指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一场反革命暴乱。英文版的《环球时报》6月3日发表社论为六四镇压辩护，称赞六四风波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历史事件。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掀起的贸易战损害了欧洲的钢铁行业。特朗普周四将访问法国与马克龙举行会谈。特朗普周一称，英国脱欧以后很快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马克龙周一在出席巴黎举行的国际货币研讨会的时候用英语发表谈话说，美国提高关税的做法并不理智，这只能损及其自身以及别国的利益和发展。马克龙说，欧洲的钢铁业正在承受美中贸易战的恶果。马克龙还表示，如果我们接受与一个拒绝巴黎气候协定的国家新的谈判，我们将增加对自身工业的限制，同时使美国受益。正在英国访问的特朗普将于周四前来法国参加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纪念活动，并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另外，正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表示，美英两国很快就会展开贸易协议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网页上表示说，英国一旦解除欧盟的枷锁，就有可能与美国达成大型的贸易协议。特朗普将于周二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谈，预料英国脱欧问题将会是会谈的一个主要的议题。台湾驻法代表回应魏峰和以及台湾与六四的言论，请听杨梅的介绍。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周末在新加坡发表言论，威胁说，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不惜一战。魏凤和还首次高调回应有关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质疑，声称北京政府当初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我们就此采访了台湾驻法国代表处代表吴志忠先生，请他谈谈他对上述言论的看法。
我觉得当年中国是在走向民主已经有一个开始的一个迹象，就那时候的学生要求民主自由。那我一直认为有些价值是全人类的， 其实我们在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法国人，作为一个台湾人，作为一个美国人之前，我们都是人。作为一个人，人就是有一个基本价值。人跟一般动物生物不一样，人类实际上是爱好自由的。我们看整个人类发展走向自由这条路，实际上是从来就没有停过的。好，所以中国在那时候本来也是慢慢在走向现代化，走向自由化啊，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同意像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发生镇压，这绝对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错误啦。所以久远之后，我们都会记得当年为民主自由牺牲的这些年轻的中国热血的青年哈。其实在过去，台湾跟中国都一样，不是一个非常民主自由。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用坦克镇压，但是那时候我们的李登辉总统却是接见学生。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强烈的一个对照。那最后结果，我觉得目前应该若讲一个社会的成熟度，就使得台湾啊这个华人社会像是走得比中国更好。那至于中国国防部长这个言论哦，但我认为基本上啊，这绝对不可能说是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自己的军队残杀自己的人民，这个怎么可能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嘞？台湾的历史上有二二八事情，那当然我们现在不会有人讲说二二八是一个正确的事情嘛，至少我们都会反省嘛，我们至少要能反省，要能了解说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就英国退欧以及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继承人问题上的言论备受关注。巴黎美国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菲利普·哥伦布告诉本台说，
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已经成为了神话，美英关系不再像30年前甚至20年前那样特殊了。今天在特朗普的治下，美英关系是紧张、困难、复杂且模糊不清的，因为美国总统好几次表示，他希望能够看到那些英国国家主权主义者或者那些英国脱欧主义者们能够主导英国的政治，并让英国脱离欧洲。这是特朗普政府努力的方向，他们要削弱欧洲建设的努力，以便回到美国和各个成员国建立双边关系的局面。目前的局势是，特朗普抵达英国，支持那些让特蕾莎梅倒台的政治力量，发表要和英国团结的言论，同时他的言论又是分裂欧洲的言论。
社民党领袖辞职，德国大联盟危机四伏，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德国社民党领袖纳赖斯周日上午辞职，引发德国执政大联盟危机，多份媒体表示大联盟走到了尽头。欧盟选举给劳党基民盟和社民党带来了沉重打击，社民党的失败尤其惨重，纳勒斯承担社民党欧盟大选惨败的后果，于周日辞去了社民党领袖的职位。社民党何时能选出新领袖，目前还不清楚。社民党的不稳定给执政大联盟带来了生存危机，但最大党基民盟不希望联盟破裂。基民盟领袖克兰普·卡伦鲍尔警告社民党不要轻率打破联盟。基民盟及默克尔总理也于周一表示，执政联盟仍然具有工作能力。民进周刊表示，社民党现在没有了领袖，而基民盟则存在领袖问题。基民盟新领袖克兰普·卡伦鲍尔的地位本来在欧盟选举后受到质疑，但现在这个问题被推到了一边，大联盟的前途变得不可预测，大联盟有可能很快破裂。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如果大联盟破裂，绿党要求重新举行选举。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外长王毅周一应邀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王毅表示说，中法双方应该推动20国集团大阪峰会发出一致的声音，维护多边主义。奥地利过渡政府在周一宣誓就职，比尔莱因成为奥地利历史上首位女总理，任期直到9月大选为止。意大利总理孔特在周一对4分5裂的联合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政府加速采取行动，否则 他将辞职下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经过30年吞吞吐吐之后，习近平手下的国防部长魏凤和新加坡亮相，把中共当局一直以来用那场风波掩饰六四镇压响当当的转正为镇压。穿着军装的这位中国防长指那场镇压是正确的。魏凤和是脑子一时发热还是不善修辞？一般分析，他是得了习近平的旨意，在这种场合说这句话，首先是冲着指中国搞六四大屠杀的美国去的。美国说屠杀，我承认是镇压，怎么了？这有点符合习近平贸易战还没有真正打起来时说的以牙还牙的风格。这句话说出来后引出了好多解读，这并不是说北京当局一下子变得如何强大，如何无所畏惧。分析理由有三：一，这是在中国以外的一个场合讲的；二，在中国国内至今看不到任何关于六四的表述，不管反对或支持，所有关于六四的提法统统被屏蔽或者被消掉。中国唯一有一家叫做《环球时报》的党报，周一公开提了六四，并且称赞六四这一历史事件已变成一个被遗忘的历史事件，但它仅仅使用了英文版，没敢在中文版刊出。几年前，几位成都人士因制作铭记8964纪念酒海报，被以煽颠罪被捕，说明当局害怕提这几个字眼。不信，谁都可以做一件事去证明，立即打开中国的网络是找不到六四二字的，潜入六四二字也搜寻不到任何有关六四的消息。事实上，当局比谁都害怕六四。6月3日前夕，中国外交部那场记者会也很能说明问题。记者多次询问六四相关问题，发言人耿爽再度引用30年来一贯的官方说法，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云云。他为什么不像魏凤和那样直接表述？更诡异的是，中国外交部这场例行记者会后的文字实录与六四相关的问答内容被全数省略。毛泽东前秘书、中共改革派人物李锐之前曾谈过一件事，对六四风波，陈云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凡。香港日前出版新书《最后的秘密》，披露六四镇压15天后，中共高层接连2次会议的27份机密文件，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细节。六四后，中共高层开会表态，与邓小平号称双峰并立的陈云就没有说过一个要开枪的字。陈云本来比邓小平更保守，反对改开，热爱江山的程度绝不亚于邓，他为什么不公开表态镇压六四呢？他害怕后果，当局怕一切与六四相关的陈述。李鹏是当年促成邓小平六四镇压的大将，应被视为屠杀有功之人，但他在李鹏日记中替自己辩解，但是对不起，当局照样不允许他出书。但是魏凤和能够这样在新加坡会议上大声讲出镇压有理那句话，仍然是令人震惊的新闻。尽管30年来，中共何尝有一秒承认过镇压无理？他们镇压的理由，最后的秘密披露的政治局委员及党内大佬元老的发言似可佐证。一则为他们自己的命运担心，他们担心江山失陷，如果不镇压，自己要完蛋。这可能是中共自掌权以来就立即以阶级斗争眼光审视人民，长此以往培植起来的一种满眼敌情的妄想症。许多分析家均指出，当时参加民运的学生和中国的民主力量远远没有强大到那种地步，示威者也根本没有要求推翻中共政权。 他们希望中共内部的改革派推进改革，去除贪腐毒瘤，开启中国民主化，继续向世界开放。还有为中共镇压开脱的后来辩护说，如果当时让步了，长远看民主种子校园生根，那样下去中共最后会失掉江山。长远看，应该要有开放的眼光。无论如何，中共不可能永远在台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万年党，这是铁逻辑。第二个理由就是说，六四镇压才让中国走上了强大之路。事实是，由于六四镇压后政治经济大倒退，下令开枪镇压的邓小平都已无法容忍，以年迈之身去深圳视察，并直接暗示江泽民、李鹏等人，如果继续保守，可能大卫不保，这才有了新一波的经济开放。这一波经济开放丝毫没有伴随政治改革，但美国西方抱着中国有可能重新走上改开之路的希望，容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经济大飞跃，有了这样一个经济大发展的结果。后来中共高层便产生另外一个奇怪的理由，如果六四不镇压，就没有后来的稳定，就没有此后中国的强大。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一个极其强权的逻辑，中国此后的强大与80年代开辟的改革开放的道路密不可分，世人认同了这一大事。更有不少参与中国民主进程的人士指出，如果没有那场屠杀，中国岂不是走得更好，让世界更认同，早日进入了文明国家之路，也早已更加繁荣，中国社会也不会因那场大屠杀而严重撕裂，也可能没有今天这场让中共恐惧的中美贸易战。今天的中国似乎很强大，但是在世界上又有多少令人尊敬的地位呢？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采取进攻性的策略，这是法国世界报6月3号星期一所刊出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副标题指出，在所有媒体上，北京的官方说法都是，在贸易战中，美国的损失要比中国的大。著名弗雷德黑格·勒迈特的文章写道，中美贸易谈判失败已经过去了三个星期，离即将与日本举行的 G20 集团峰会的召开也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在这个时候，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和美国正在经历着1979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这篇文章指出，在经济层面上，中国方面于6月2号星期天发表了一份白皮书，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中方的白皮书表示，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没有让美国伟大。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这是中方用讽刺的口吻来影射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而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在避免指名道姓的攻击美国总统。就根本性的问题，中方的白皮书不仅指出美国应该对中美贸易谈判的失败负全部的责任，而且还确认中方是不会在基本原则问题上让步的。除此之外，白皮书还表示，西方对中国偷窃知识产权的指控是莫须有的罪名，因此中国方面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要改变中国的经济模式。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中国方面的白皮书是在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措施后发表的。在白皮书发表之前，6月1号星期六，中国对600亿美元商品加征了新的关税。另外，在发表白皮书之前，中国方面也像美国一样表示要制定一个不可靠的企业名单。中方的这个不可靠的企业名单应该会包括那些对中国采取措施的实体或者是个人。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已经成为了北京当局瞄准的目标。美国联邦快递公司把华为的包裹投递到了美国，而华为的包裹原本只是从一个亚洲国家到另一个亚洲国家。中国已经就此展开了正式调查，而美国联邦快递则称这是一个错误，并表示愿意配合中国方面的调查。法国《世界报》的这篇文章继续表示，中国方面采取进攻性的策略并不让人吃惊，因为两个星期以来，中国领导人清楚地表明，中国不会对中方认为的美国霸权让步的。在所有媒体上，中国官方的说法都是，美国在贸易战中的损失要比中国大得多。文章指出，中美双方除了存在贸易和技术纷争，还存在白热化了的战略竞争。在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上，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天在谈论战略问题的同时，还谈到了中美贸易战。法国《世界报》的这篇文章还指出，中国现在敢于谈论禁忌话题，显示中国对自己的自信。在天安门屠杀30周年之际，中国国防部长就在中国被禁止讨论的六四事件表示，30年前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抗议者的血腥镇压是正确的。他还说，六四之后，中国在30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六四后中国变得更加稳定。30年前天安门广场清场时，到底有多少人死亡，一直没有准确的数字。世界报的这篇文章援引红十字会说，死亡的人数大约在2600人左右。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美国专栏。
今年美国华人纪念六四屠杀30周年，最大规模的活动在洛杉矶郊区的自由雕塑公园举行。据活动的主要策划人陈文明介绍，有约500人从美国各地以及加拿大等国家来参加。在活动中将举行世界第一座坦克人雕塑揭幕仪式。坦克人是旅美著名雕塑家陈文明根据当年美联社记者魏登纳在北京六四屠杀发生时拍摄的一张照片而创作。6月4日上午，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长安街上，一位青年毫无畏惧地只身阻挡一队解放军坦克前进。这位青年被人们叫做王维林，但这是否他的真实名字无人知晓。王维林挡坦克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照片，《时代》杂志将王维林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美国的媒体称，王维林挡坦克是人类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将照片形容为20世纪最持久的形象，将永远烙印在世界的良知中。30年来，全世界无数人都在寻找王维林的下落，人们一直希望将坦克人的形象立体地固定在大地上。陈文明满足了人们的愿望，一年前他着手创作世界第一座坦克人雕塑，在六四屠杀30周年纪念日前夕完成。陈文明表示，坦克人雕塑不是他一人完成，在自由雕塑公园有多位义工操作挖掘机为雕塑的基座施工，有的义工远从加拿大来，有的为了能来坦克人工地担任义工辞掉了原来的工作。陈文明表示，包括自己在内，所有为坦克人雕塑诞生所工作的人都是义工。他说，我们这一代人需要有些担当，我们雕塑坦克人是在雕塑我们民族的脊梁，雕塑我们一代人的理想和奋斗。陈文明毕业于中国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走唯美主义的创作路线， 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和六四大屠杀改变了他。当他的许多同学继续走纯艺术创作的道路，或者为中共政权制作各种政治形象赚了大把钱，陈文明却甘愿过清苦的日子，致力于表现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的创作。他因此被称为民运雕塑家。他的作品《大型浮雕天安门大屠杀》和《中国民主女神像》曾在美国多个城市巡展，为美国人所关注。前年，陈文明与朋友一起买下洛杉矶通往拉斯维加斯15号高速公路旁一片36英亩土地，建起自由雕塑公园。15号高速公路是一条非常繁忙、有最多中国游客经过的公路。自由雕塑公园内矗立着六四屠杀30周年倒计时100天落成的六四纪念碑，有民主女神像、刘晓波雕像和李旺洋雕像等等，如今又增添了坦克人雕塑。未来自由雕塑公园还将建一座六四博物馆，永久展出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实物和影音制品。前北京学生刘健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拍了2000多张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照片，他将全部捐给自由雕塑公园的六四博物馆。自由雕塑公园从6月3日傍晚到4日清晨通宵举行六四30周年纪念活动。除了有坦克人揭幕仪式外，参加者将表演多样的节目，困乏了就睡在公园内支起的帐篷中，就像是仿照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而绝食请愿的情景。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六四天安门镇压30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希望丧失殆尽。台湾陆委会呼吁大陆平反六四，香港团体发表六四联合声明，为死者为未来继续战斗。香港民调显示市民主流意见支持平反六四。特朗普访法之前，马克龙批评美国贸易政策。特朗普称英国脱欧以后很快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王毅与法国总统顾问通电话，呼吁推动 G20 峰会，发出一致声音。奥地利过渡政府宣誓就职，意大利总理以辞职为要挟对联合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德国社民党领袖辞职。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今日经济，还有六四30周年特别节目，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法国多家全国性以及地方媒体上周都报道了市场出现来自中国制造的假币的消息，呼吁民众小心谨慎。巴黎人报报道说，自从今年年初以来，法国央行已经收集到几百张20至50欧元面钞的纸币。据报道，法国警方近期在法国中部的利莫森省查获17000欧元的假钞，法国北部、西南部甚至在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省都发现了假钞。这些假钞的抬头上明确的写有电影货币的字样，法国多个地方的警察局向当地民众发出警告，呼吁民众保持警惕。那么什么叫电影货币？所谓电影货币指的是专门为电影或者戏剧舞台使用而制造出的假币。法国打击假币中心负责人埃里克·贝尔特朗先生向本台介绍说，这些假币面钞往往是50和22元，他们一般都由中国制造，你只要在网上随便打假币这两个字，就会出现许多销售假币的中国网站，他们完全是公开出售，并不需要通过专门的贩卖假货的网站。法国西南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检察署在其脸书上发表警告，指出在上述网站只要花10欧元就可以购买一大叠的纸币。随着新科技的发展，假币的制造成本日益降低，质量也不断提高，越来越接近真币，这就导致原先十分罕见的现 现象逐渐在法国甚至在欧元区范围内日益普及，欧盟对此也开始表示担忧。如何识别这些假币？事实上，虽然这些假币初一看来似乎可以乱真，但是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他们的真面目。首先，电影货币必须明确地注上并非合法货币特殊用途的字样，只不过这些字体往往很小，普通人往往视而不见。另外，所有的欧元纸币在欧盟蓝色的十二星旗标志下都拥有欧洲央行行长玛丽奥特利奇的签名，而在假币上却明确写着电影货币的字样，这些明显的标志使电影货币有别于其他的假币，也使它不受到司法追究。当然，除此之外，电影货币的纸张的质量也远远低于真币，而且使用的货币的编号也往往都是同一个号码。另外，还有一些普通人更加难以识别的差异，比如说在真币的右下角写有欧元的希腊文字，而在电影货币上同一个位置虽然也写着希腊文，但却并不是欧元，而是附件的意思。那么出售或者使用这些电影货币是否会受到司法追究？虽然法国刑法第442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制造假币可以被判处30年的监禁，并且罚款45万欧元，但是制造假币并不一定违法。倘若假币并没有乱真的目的，而且是为了特殊的用途，所以电影货币在面钞上的明确标志并非合法货币特殊用途，这些字体就可以使它的制造者逃避第一款的追究。不过倘若在市场使用电影货币，就触犯了刑法第442条的第六款，使用者可能会被判处1年的监禁以及15000欧元的罚款。那么家里隐藏虚假货币是否违法？倘若是一般的假币，私藏假币可以被判处10年监禁以及150000欧元的罚款，但是私藏电影货币则又另当别论。持有假币者只需要证明计划作为假币使用，就可以逃避法律的追究。也就是说，除非在现场使用时被活捉，警方对这些假币的持有者并没有别的惩罚措施。不过事实上，电影货币的制作也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贝尔特朗先生向本台介绍说，正常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如果拍电影时需要制作假币，必须制作比真货币大1/3或者小1/3的货币，要不也可以使用真的货币，但是你没有权利制造可以以假乱真的货币。确实，这也是目前欧盟以及欧洲刑警组织正与中国当局交涉的内容所在。欧洲方面明确提出，中方在制作电影货币时必须使普通人一眼就能够识别。据披露，中国当局已经向欧盟承诺将积极合作，避免电影货币进入欧洲市场流通。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介绍的是中国制造假币泛滥法国各地，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今天的六四30周年系列节目，我们有幸请到了严家琪先生。严先生是社会科学学者，他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从1979年就开始参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一些政治改革讨论会，其中就包括79年由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在当时就提出了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建议。他在86到87年也曾经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所以可以说他对中共内部的运作和改革派的思想都有相当的了解。在89民运期间，5月中旬之后，严家琪也和包尊信等一些知识分子连续发表516宣言、517宣言和520誓言等公开信，反对政府的镇压和暴行，呼吁民主，支持学生。六四之后，他被迫流亡海外，同年又担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的首任主席。1994年从法国移居纽约，
对严家淇先生的专访还是从他和王军涛等人今年在纪念胡耀邦去世30周年之际提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谈起，进一步深入到他对六四纪念的意义以及对当今中国政局的看法等话题。下面就请听对严家淇先生的专访。
应该说呢，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并不是我们发起的，我们在纽约在今年的胡耀邦去世30周年那一天，4个人，王丹、王俊涛、李静静，他是胡兆基金会的主席，加上我们4个人共同发起了一个叫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宣言。实际上我们宣言里就这样讲了，给他起一个名字叫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应该说在去年的2月份，清华大学的教授许章任发表保卫改革开放，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那篇文章就代表着第二次新文化的开始了。当时就在美国，像王丹等我们一些人啊，在世界的报也发表了一个声明，关于中共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紧急声明，是王丹牵头发表的。这个是在那个去年修宪以前，修宪是3月份，王丹是在2月份发表的。在这个后面呢，3月份这个以前有一个叫中国南方的兵变的主编李大同，还有像胡佳一些人啊，也发表了反对修宪、删除任期限制的声明。一些企业家像那个有叫王英也批评习近平恢复终身制。到了5月份，北京大学的范立群，他是邓朴方的好朋友，在北京大学贴了大字报，就中国必须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到了2018年的7月4号，正好是法国大革命的那一天吧，湖南株洲的一个女孩叫董瑶群，在上海海航大厦边上直接向习近平的像泼墨，他自己搞了一个直播，大家都看到他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暴政。在国外呢，这个也有很多海报啊，这个学校里面，像加州的圣地亚哥分校，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加拿大、澳大利亚一些大学啊，统计下有90所大学在习近平终身任职这个行为啊表示反对同抗议啊。所以这一些现象我们在那个宣言里面啊就概括成为一个概念，叫做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现在没有结束，实际上是一个相当长期的一个文化运动，就是希望在这个中国文化里面寻找一个根源。现在就1949年的时候还没有生的孩子，60年文化大革命还是个小孩，这个小孩过了几十年怎么想当皇帝，又要重新恢复终身制呢？就要寻找这个文化根源。这个原因啊，看起来还是跟中国儒家文明啊这种文明里面的文化根源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写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宣言里面，就在儒家文化、儒家文明的好的方面、跟不好的方面、糟粕的方面做了一个分析，分析为什么要这个推进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今年我们是纪念这个六四运动的30周年。那当时我们都知道，这个六四呢是一场民主运动哈，但这场运动随着六四那天早上的枪声呢，已经就被埋葬了。那么您在1996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那您在这本书里对这个如何来到中国这种道路有做一定的探讨吗？
民主到中国来，有一点现在我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今天的共产党政权实际上是建立在暴力统治基础上的。而且可以看到，连国务院总理、连很多政治局常委或者中国很多大官了，他不敢动一动，因为开会的时候军队就在后面，就会把他们抓起来的。他们要想发动政变，必须首先在这个军队里面找到支持者，而且呢要万分保密。中国存在着政变的绝对可能，不是可能性，是绝对可能。这可能性就是说还没有到一个时机。这个时期一到的话，中国就发生政变了。就像法国在历史上有很多次政变，就是一个专制政权要改变它，通过农民战争、通过暴力革命是会改变的，但是改变的结果往往就是承认的专制主义的。连法国大革命都这样，法国大革命通过暴力推翻了旧的王朝，建立的这个法兰西的第一共和国实际上也是非常暴虐、种专制的。那个共和国名义上是共和的，最后倒向了拿破仑的专政。所以用暴力革命来改变国家， 一般来讲呢，就有了这么一个后果。尽管把共产党的灾难消除了，新的灾难就会出现，而且呢，在中国的条件下，还会造成整个中国的四分五裂。四分五裂的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暴力来在中国呢，就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所以，中国要走向民主，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和平的道路，非暴力的道路。如果你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的话，人民用暴力来反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自卫权利。但是像毛泽东一样、井冈山这样的暴力革命，这样的路是走不通的。因为这种路啊，实际上全世界都有。最好的道路，就像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及法国第二共和、第二帝国以后，拿破仑、路易波兰巴的第二共和这个垮台之后走向共和一样，通过这样一种和平的道路。这个新文化运动就是说，要让全国人民，包括各方面，带共和、带民主、带宪政，带于对于这个就是议会制，要非常明确的概念，广泛宣传，不要让那个像习近平这样的掌握这么大的权力，连基本知识都没有，这是不行的。而且更重要的呢，要在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里面，把这种思想啊，就是新文化的政治上的新的文化，大家能够了解到。当然，真正改变还要通过制宪会议，不是修宪了。这个今后不需要修宪了，要制定一个完全新的宪法，让中国走上议会民主的道路。这个道路可以通过政变，但是不能通过武装的暴动、起义，就是这种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共产党帮那八九民主运动、6.42大屠杀，他非要把它说成是暴动，是说北京发生暴动了，他们镇压，这个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所以在今天纪念60、30周年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最最重要一点，最重要的一个诉求，整个香港，包括海外的流亡者以及中国所有老百姓的最大一个愿望、最大的诉求，就是要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承认60是一场大屠杀，不是什么暴动，这要恢复正义，恢复真相，60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大屠杀。而不是什么暴动，而且也要恢复八九民运的真相，那不是动乱，不是邓小平的动乱，而是一个悼念胡耀邦、把表达民众诉求的一个民主运动。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60、30年，大家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在中国土地上，这不是翻案不翻案的问题，是寻求正义的问题，不是说谁要翻案，就是一个人被污蔑了，他是杀人犯或者他是一个盗窃犯。那个需要有正义的，没有正义的国家就没有法治。所以今天的中国应该说问题非常严重，就是整个中国最高层不要正义，只要自己的权利，独裁权利，那这个国家怎么可能有最好的情况，又要愈变愈坏？应该说在胡锦涛时候还是非常宽松的时候，政治上相对宽松。尽管胡锦涛没有多少诸位，但是他没有像今天这样风声舆论，而且呢，在党内，在共产党里面也适应这种比毛泽东时期还要严重的政治独裁，而且居然要政治局的委员、常委会的成员像他汇报工作一样的讲话，这个一点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共产党内部的这个平等关系都没有了，所以在中国老百姓那就更严重了。所以中国的维权运动，包括新疆、西藏，他们受到的压迫啊非常严重，到了可以说全中国老百姓不能容忍的地步了。
那这种不能容忍的地步已经到今天，那我们可能不能预测一下，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正在处于那种高速发展已经开始衰退的这种情况，会不会危机呢来自这种经济发展的、
这个情况？也因为他控制了最高权力，你可以看看全世界，只要控制了军权的话，只要军队没有动摇的话，他就能够继续那个维持专制统治。这个历史上这样情况是太多了。但是有一点可以改变，就是宫廷政治。宫廷政治跟以前的清王朝或者明朝时候还有区别。毕竟他还不是这个就是王位继承，他还不是毛泽东的儿子，也不是邓小平的儿子。如果要搞王位继承的话，邓婆方更有地位啊。邓婆方对那个习近平的做法非常不满，应该说习仲勋是比较好的。他没有学的这些习仲勋，而且去学毛泽东了。这个怎么能够学毛泽东呢？这个毛泽东在文化革命者，连他的老婆都被关起来了，都上吊了，怎么能学他呢？学他对自己没有好处啊。所以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非常危难的关头，这个关头或者是习近平保括那个栗战书像王沪宁这些人能够觉悟起来，能够改变自己的错误做法， 第二条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最高领常委里面的人或者政治委员，他们联合起来通过会议罢免这个习近平，当然他自己也可以改正，如果改正的话，改变自己错误做法的话，那当然可能平反歪六四方案，不要叫平反，叫歪六四方案，在中国恢复正义。他还有点好的出路，就像华国锋一样，华国锋当时在第一次天安门运动中间，他主动的为第一次天安门运动翻案，到今天华国锋大家对他还有好评，大家还怀念他，还纪念他，感到华国锋还是一个在中国做了有贡献的一个人，他逮捕四人帮是正确的。但是就是后来邓小平掌权之后，在这个江青也太厉害了，江青尽管要判罪要判刑，但是就是说现在上吊自杀了，到这种程度，其实中国的司法制度啊，不仅没有法治，而且也缺少这个法治的精神了。还有一点我要说，实际上现在这个习近平问题的摆得非常明显了。根据现在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习近平所肯定的宪法，他作为国家主席也没有掌握中国的最高行政权。这个行政权，中国的国家最高行政权是属于国务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明文规定，他居然能够违反这个规定，在首约场合里面代替李克强行使这个权利，这是危险的行为，国家主席危险违反宪法，做这么多事，一天天做这个事，那这个国家怎么能有法治，怎么人们能够安宁？所以这个事情非常严重。首先他必须承认自己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切削了那个李克强作为国务院总理的非常多的权利，这是不能容许的。国家的主席要违反宪法，在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的共和国的国家这样做是不能容许的。习近平这个路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感谢严家琪先生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在八九六四三十周年之际，我们采访到来巴黎出席纪念刘晓波的纪录片《挑战北京的人》首映式的学运领袖沃尔开西。《挑战北京的人》一篇中有罕见的刘晓波在2008年录制，也许是他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的珍贵视频，也有他在北京、纽约等地的民运战友，以及目前到德国避难的妻子刘霞的采访。这个纪录片为刘晓波为中国民主前途将牢底坐穿、献出生命的过程做了一个线性的介绍。导演希望观众了解到刘晓波民运思想的形成动机和对中国民主的想象，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性的事件自然就是他在六四之前在广场上与学生们共同为民主奋斗的经历，以及著名的08宪章运动。影片中也有不少整整30年前6月4号凌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学生和市民遭到解放军开枪屠杀的局面。纪录片最后将镜头定格在刘晓波的脸上，当他说到六四死难者时，情绪十分波动，眼中泪光闪闪，屠杀的结果成为他人生中再也难以卸下的重担。在影片放映结束后与观众见面会上，沃尔开西激动地说，他真的是希望在座的所有人都能有幸认识到刘晓波这样一个朋友，一个天才。沃尔开西之后接受了法广的专访，他谈到对六四三十周年的纪念和对未来的期望。
三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这个其实按照我们现代历史的习惯，如果过了三十年，我们就把它不再是现代的事情，而是一个历史事件了。那我们也很担心中国这种事情会被世人遗忘，而世人遗忘是对我们过去这三十年以来记忆，是我们对抗暴政的一个很谦卑的一个方法。那我们也一直在对抗这种共产党的这种试图抹杀我们的记忆，一直在这个，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希望维持住这个记忆，用这种最谦卑的方法反抗。但是我们今天呢，也同时也要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想要让中国人忘记，六四天安门的中国共产党还在做一件事， 同时提醒着大家不要忘记，那就是他仍然无论是在比方说在境内对维权运动的压迫，对这个对维吾尔人藏人的这种迫害，对香港台湾的这种威胁等等，这些都使得他提醒着人们，这是同一个当年残害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的那个政府。
沃尔开西目前是生活在台湾，对于中国民主的前途，他认为虽然中国现在有很多人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政策带来的好处，进而支持中国政府的政策，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这是因为中国人还没有品尝到自由的滋味，一旦知道了自由的好处，任何人即使是猪圈里的猪也会更加倾向喜欢自由，但是共产党政权采取的封锁网络的方式压制民众及其知情权，因此导致民众一味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局面。六四过去30年了，刘晓波没有见到自由的中国，沃尔开西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有机会重返中国，但是他说他并不放弃希望。
希望是人性之中的一个很强大的存在，无论人在多么绝望的情况之下也不愿意放弃希望。89年学运期间我们也是这样，即使在中国政府宣布戒严之后，我们也不愿意放弃希望。只是希望这个东西，你如果想跟他要一个答案，那是很困难的，我们没办法有希望到底在哪里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有希望。
沃尔开西本人是维吾尔族，他也特别强调新疆目前遭到了严控的局面，100到300万维族和其他民族的穆斯林被关在再教育集中营里，而在营外的民众则受到全天候的面部识别以及网络的监控，毫无自由可言，但是却没有任何西方国家领导人向北京提出抗议。由于北京经济势力的强大和市场的诱惑，西方国家仅限于向北京象征性的提到人权的问题，但是为了市场根本就不要求北京给出具体的回复。
过去30年以来，西方采纳一个中国政策，在我个人看来是极其荒谬的，西方称之为 engagement， 我称之为 appeasement， 那就是绥靖政策，而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到最后的结果是姑息养奸，使中国今天成为全世界的这种邪恶的一个源泉。所以到今天呢，我想可以在六四30年的时候，作为当时一个参与者、亲历者，想跟西方，主要是西方民主国家，本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西方民主国家，表达这样一个立场：你们姑息养奸所造成的结果，你们也要参与共同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推动中国更加民主化，不光是我们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的责任，现在是生活在这个地球村上的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能够拥有更大权力的西方民主国家责任当然就更大。
感谢沃尔开西接受法广专访，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六四天安门镇压30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希望丧失殆尽。台湾陆委会呼吁大陆平反六四。香港团体发表六四联合声明，为死者为未来继续战斗。香港民调显示，市民主流意见支持平反六四。特朗普访法之前，马克龙批评美国的贸易政策。特朗普称，英国脱欧以后很快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王毅与法国总统顾问通电话，呼吁推动 G20 峰会，发出一致声音。奥地利过渡政府宣誓就职，意大利总理以辞职为要挟对联合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德国社民党领袖辞职。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为您播放一首歌曲，这是由李志所演唱的《广场》，也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还没有熟的一个一个果子，然后一些人呢就很饿，饥不择食，然后忽然发现了一个果子以后，就扑上去把它摘下来吃了，一口吃下去，甚至于连嚼都没嚼就咽下去了，咽下去以后发现肚子痛，然后那个就又苦又涩的感觉。你说他应该不应该吃？他，你要说他不应该吃，他饿；你要说他应该吃，他吃的是个涩的，是不可以吃的一个东西。
你的踏板车要滑向哪里呀？ 在花心里快乐旋转着，有人看着你为你祝福，我曾经和你有一样的脸庞，如今这个广场是我的墓，这个歌声将来是你的挽歌，你会被教育成一个快乐，吃喝拉撒的功夫。